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“
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”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？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是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”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：“
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
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，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”于是耶稣对那个人说：“伸出手来。”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”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：“
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”
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：“
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”
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“
凡是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 必站立不住。若是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什么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以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
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
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
耶稣回答说，
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住进去。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
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
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呢。
耶稣却回答那人说，
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
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
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
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看到主比一切祭司系统和殿更大。首先我们要明白安息日的意义。在创世纪，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，到最后他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接着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到了第二章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到第七日，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就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因为在这一天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神的计划是要得着一个新的族类，一个团体的人，里面和他一样，外面也和他一样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这个地方的他是单数，因为父神和圣灵都没有形象，唯独子神有形象，所以真实创造的时候乃是照着子神的形象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他用单数。男女分别何等大，怎么能够按一个人的形象造呢？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，荣耀神的儿子，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，连天上使者也没有男女的分别。等到复活之后，外面的身体也完全成为荣耀的身体，今生的身体已经被废弃了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说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性别只是今世的事，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要是基督从男性的特点当中彰显出来，也从女性的特点当中彰显出来，这些都是预表的说法。但是他要在新约时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降临之后，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。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一般像基督的男人和女人，所以当神造人的工作完毕之后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为什么那一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，并且定为圣日呢？因为神造完了人，他得着一个像神的人就安息了。像神有多少，你的安息就有多少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向门徒所做的解释。门徒饿了，刚好从麦田经过，就掐起麦穗吃。法利赛人又说话了，说门徒犯了安息日的条例。麦穗是预表新约的属灵的粮食，在主来说，信我了就应该吃，饥饿的时候掐麦穗吃是最合理的。神儿女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我们饿了就应该吃，这是最容易而且环绕在我们四围的，我们都可以掐到一个麦穗。当我们在家中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和圣徒交通的时候，几乎家里面的人对你不愉快，我们靠着主的生命都可以掐到麦穗吃。主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可以吃。其实主这句话没有结论，究竟是吃对呢，还是不吃对呢？要知道，陈设饼是预表基督复活之后他的生命。陈设饼在我们面前是我们必须要吃的属灵粮食。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大君王，陈设饼是君王所吃的属灵粮食。到这里，主给他们一个更大的答案，但是他们更听不懂了。主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，圣殿也是一个预表，说明基督的奥秘。属地的殿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真的殿来相比呢？接着他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是耶稣最大的话，马太福音就引用过两次。你们若是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 最后他说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神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圣安息，而我们的安息也是在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看安息日的真实意义，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行安息的事。耶稣再次阐述施行安息日的争议，今天神没有安息。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神真是没有安息。当亚当堕落那一天，天起了凉风，神在园中行走，呼喊说，你在哪里？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要他除去鬼魔一切的作为，完成神的旨意。当主来到地上，到处奔波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只要有一只羊掉在坑里，他总要把它拉上来，使那只羊得着安息。这是我们亲爱的救主。主就把这个比喻回答他们在安息日暗中所做的事，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又有何等贵重呢？今天神的儿女又比世人要贵重多少呢？我们侍奉主，只要有一只羊掉在坑里，我们务必把它拉上来。撒旦要捆绑神的儿女，使他们得不着安息，而我们侍奉主的人务必要抵挡撒旦的工作，使被捆绑的人得着释放安息。那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被撒旦捆绑了多年，这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耶稣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这是神儿子威严并且满了权柄的声音，那人立刻就复原了。人应该敬拜神，因为神将他的权柄赐给人，但是法利赛人因着嫉妒就商议如何除灭耶稣。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听见撒旦的声音。接着我们听到主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是引用自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说，这神的仆人实在太美丽太神圣了，连父神的心都受到震动，说他是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，他行了最大的异能神迹，但是他从来不肯有一点宣扬，一切都在静悄悄当中完成，街上没有人听见他声音。以下是他的宝贝的话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。那时候在以色列河流旁边长满了许多芦苇，这些是低贱的东西。那个时代儿童没有玩具，他们就把芦苇折断下来，他们可以从芦苇吹出许多声音，他们称之为芦笛。芦笛本身很脆弱，用不了多久就吹不出声音了，这些孩子们索性把它压伤给丢了，再折一只新的芦笛，因为这是不值钱的东西，并且压伤的芦苇再把它修复让它再发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再看将残的灯火，那时候以色列还都用油灯，当灯蕊烧得太短的时候，灯就不发光而冒烟，屋里头的人就很难受，主人就快快起来把灯光吹灭，把将残的灯蕊给挑出来丢掉，再换一根新的灯蕊。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，人们都常常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歌唱赞美传福音做见证，但是我们终究是软弱的血肉之体，碰到重大挫折把我们压伤，我们十分痛苦，身心灵都软弱，弟兄们都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只有救主不将我们折断，用他的手保护我们，并且把这软弱的芦笛整理得比原来更好。当我们属灵光景不正常的时候，在聚会中就是不冒火冒出烟来，使在一起的圣徒都受不了，也只有救主 它不将我们吹灭，反而将原有将残的灯蕊培养变成焕然一新，再也闻不到黑烟那个难受的气味，人又可以在我们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。